来感谢神，大家爱神奥秘的道太深了，太丰富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路加福音，我听了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过去对于神的福音，我们的了解不是说我很严厉的要求人家，是因为我们以前所接受的那一种教导，引到一种完全的改变耶稣基督教导门徒那个本来的原意，铺浅到一种地步，就是纵使他对耶稣就是在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样的比喻的里面，他会随便讲错。纵然有的人能够抓住的每一个小段的一个主题，但是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要把这一大段把各个小段都串联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旨，真正的要义。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所看到的书，我所听到的道，没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也没有人把这样的工作好好的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以至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样的道会听得非常的吃力，包括我在内。我实在来说，我读圣经40年，传道也将近30几年，我在昨天晚上也看了我们弟兄所写的这一章和第13章的到21节，他所讲的那个架构，他所写的到34节的这样的一种详细的讲解的那个草稿，我看了一遍，我再去思想，再经过我们弟兄在今天再这样的讲，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抓住他今天到底在讲什么，那个重要点放在哪里。如果自己本身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抓住，那么我们从今天所讲的，那又有多少个人他能够去得到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首先要对门徒在万人那种互相践踏聚集的时候，他为什么单单要对这个小群就是他的门徒教导这句话呢？那个困难点就是因为路加把马太已经有的资料，就像弟兄说的，他在马太的第6章、12章、13章、21章等等，他已经把这些已经有的资料，如果你不熟悉，你也不清楚，那你今天要如何来了解路加编辑路加福音？他有他的目的，他更深一层的神学的教导，那我们一般的人因为基础功不能了解，要来听这样的一种道理，就好像说一个国小的或国中的程度，你就把他教那种高中或甚至大学硕士博士的那种程度，那就要看真的是每一个人他听力的那种功夫，他下了多少，听了一遍模模糊糊，看了一遍模模糊糊，就像圣经一样的，刚开始第一次我们看模糊的了解，第二次看比较能够清楚了，第三次看我原来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现在注意到的，第四次再看再想，哦，原来以前不能连贯的稍微能连贯的，第五次看发现原来哦这里面藏着的太多的我还不了解的，再去第六次第七次你再去看再去思想，原来你发现说以前你只能了解第一节一节，现在你大概了解一段一段，到最后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达到的，你能够把每一段要旨都抓住了，还能够把它彼此的串联。所以我所以从心里面这样讲这种话是很痛的，另外面是感觉到对我自己来讲，我要有所继续在，原来神的知识丰富到这种地步，原来神的福音被扭转今天到这样的歪曲的地步，这是对比性，这可以足证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面对这种传统的教导和做法，在第十一章的他用一句话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这些神学以及他们的做法，那我们今天来对照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和将要遭到同样的，在宗教的一种信仰，对神的认识，对神国的临到，对于神的律典章的遵行，这三个很重要的都集中在圣灵上面。因此如果我们对圣灵不了解，你就不可能会了解基督，你不对基督不了解，你也不可能是了解神，更不要说你要了解神的律法。所以从第十章到第十三、十二章，他会三次的来重复出现以圣灵为主题的这种教导，这是路加故意编排的。圣灵的这个论题他只有在路加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他在重复以圣灵为主题，从第五章以后他就不讲圣灵，难道一直到第十章他才又三次的在这边又讲的，从第十二章以后他就不再讲圣灵，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们对于圣灵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在台湾中华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好像是女的，她就是出版一本书，她在谈到圣灵论的时候，她有特别论到路加福音里面的圣灵，但是她所论到的以及我们今天所看到所听到的这里的这种路加福音里面的所说的圣灵，我不客气的讲他们是在学术上里面只是在摸到边而已了，真正的圣灵的真理真的是还差得远的。不过我在这里不是要批判说他们怎么样，要紧的是说从十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它的主题是神的国啦，也就是说神的一种统治，他是用神的审判，所以他这里谈到说把人丢在地狱里面的那一位要怕他，那是指他的审判啊，也就是神的国是以他的审判为主啦，那神的审判是以根据人的行为是不是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这个典章的这种义，神你有遵行你这样的义，那神就加以审判来给你奖赏，你去违反神的律例典章，那你就神给你定为有罪，那就为下入地狱，是以这样的一种神国的这种统治来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因为耶稣他是靠着圣灵来赶鬼的，却被污蔑成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这样的大不敬的话是明明可见的神迹却把它污蔑成是靠巫灵来赶鬼，这明明是亵渎神，这是马太的角度，马太福音或马可的角度都是在讲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路加他把它更延伸出除了耶稣会遭遇到这样的亵渎，结果这样的亵渎事实上是实在是真的是太可恶的，把神的圣灵所做的是靠神的圣灵直接在这个神所差的这位使者就是耶稣，你把他污蔑成是靠鬼王外邦的这个腓力斯人所拜的安联王别斯卜，那你等于把耶稣当成就是一个化外的外国人一样的罪人，所以他们满身都是那是 那些鬼，啊，当然鬼有鬼的能力，他也等于说他不把他当成是真是犹太人，这样的一种话也出来，明解读圣灵。以后门徒在路加来讲，他就是要来说，以后圣灵临到这一个门徒的身上，圣灵的能力也同样的显出神迹，也谈出神的道。那个时候，同样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人物的亵渎的话也会出现的，哎，因为耶稣如此，他们也会如此。因此，他在这里比较重在，除了耶稣当时候，他是很迫切的要上耶路撒冷这一条救恩的受死的这种受苦的路，他要很快的要抓住时间对门徒讲这些要道，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只有这些门徒日后才有可能因为耶稣所讲的道而担负起整个福音的继续传续的这些道，而这些传必须要靠着圣灵门徒才能够完成。因此路加不断的来强调，那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他能够帮助这些门徒来指导这些门徒，门徒也一定要凭着信心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以及他所赏赐的能力来对抗十一章的那一种撒旦的全副军装。那个撒旦的全副军装，他已经是盘踞着在当时候的世代，也就是说他用一种壮士已经呢，他已经披戴整齐，他待在他在自己的家中，哎，他可以安全无虑。可是如果靠着神的大能，用神的全副军装来把他打败的时候，就要夺去的他一切他的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些被他所统治的这些人们。这是一个十一章跟十二章为什么加德弟兄他要再重复的地方。那我在这里也再重复一下，因为圣灵的临到，门徒所遭遇到的征战完全是跟耶稣一样，问题就是在乎你是主的门徒吗？你是不是真的是做了主的门徒，你才会听懂，你才会领受，你才会担负起这样的重责任。你若不是的话，或是你虽然是成为门徒，但你如果会像众人那样的只是在外面听，不愿意跟，不愿意实实在在的撇下一切的来听从主的教导，那你也可能变成你所听的只是听比喻而已了。因为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比喻只能对外人讲嘛。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神的道，那是因为他本身没有投入，他成为一个主耶稣所不怎么看重、委以重任的这种外人嘛。甚至于连彼得他在41节里面，他竟然也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讲还是对别人讲。如果我们由彼得的那个问题来看我们自己，比喻当然是对外人讲的啊，怎么可能是会对门徒讲？门徒可以透过这样的耶稣继续他的，因为他的求问这个耶稣来讲解，耶稣就会来跟他来讲来解释啊，怎么不会呢？可是为什么变成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对彼得来讲解比喻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彼得，不是出在主耶稣。也就是说彼得会透露到像外人一样，因为彼得跟他们那一些他所选召的十一个门徒多以耶稣这一次去就是要得到神的国度的，就是要完成跟众人所想象的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以色列的复兴国家，他们的心思想法仍然落入到这个今世的层面上去，所以圣灵没有办法开启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对耶稣所讲的道也变成比喻那样的成为外。所以耶稣在底下，我们下一次会再讲到，就是49节，他说他来呀，他要把火丢在地上啊，他 说倘若已经烧起来了，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五十节说，我有当受的习还没有成就，我这何等的迫切啊。为什么他的迫切？为什么他那么急呢？门徒不懂嘛。这样的一种这么要命的这种东西，结果门徒还像外人一样听不懂，还在认定说耶稣只是要照上经去德国。你说两师徒之间的那种差距性，如果你当耶稣，你当一个老师，你的门徒是这样的差劲，实际上的领悟不过来。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头，连门徒都不能够领会。那么第十二节的第八到第十节，这个一般人比较不能够去了解。我看了也是看了很久，为什么会讲？也是说，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神使者的面前也认他。他这里把那一种人前认我，然后呢，这个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啊，他把人的面前跟神的使者的面前做了一个对照，然后把我跟人子也做了一个对照。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耶稣这个人是神派来在当时候的人面前是一个神的使者，虽然是他是人呐、啊，但是他是神的使者，人家说神的使徒。可是如果你今天对这位耶稣所讲的道，你不认定他是神的使者，你当然就不会认这个人，他所说的道他也不会承认，也不会去相信。那这个就是外人。可是也有一种，就是你虽然是已经成为门徒了，可是当人家在攻击你的时候，要逼迫你，要危害你的时候，那你敢不敢承认你是不是基督徒？那又是另一种层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说，耶稣说为什么是用在神的使者面前，他是故意的。你今天你在神的使者面前，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你都不愿意认他了，同样的耶稣也是同样的来 对待你，他也说那他在神的圣使者面前他也不认你。所以从第八节以后，他是在强调耶稣他自己本身的身位很重要，他是神的使者。同样也有门徒他也是被主耶稣所差去代表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使者。你既然成为神的使者，你就要勇敢的像耶稣这样的来说话，因为你面对的是那位神，他派你出来的，所以就不要怕人，要怕神，你要对神负责。你既然要对神负责，神也给你圣灵，就是神会为了同样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位圣灵，他来帮助你。那圣灵被差来有两个目的，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也帮助这个使徒们来见证耶稣是基督。那圣灵跟彼得他们这些使徒就成为两个见证人，见证耶稣确实就是这位基督，这是可以信让人家相信的。所以你一切都要按着圣灵来做，那人跟神的圣灵同工以后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那就等于在见证这位天上的神。所以他的整个的理路是这样来的。我们在解释圣经，就我的现在的了解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点，我们对圣灵为什么那么看重，和今天很多人他对圣灵的一种了解度。也可以说当约翰福音在第十四章在说，世人们他们因为不认识圣灵，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所以他们也不认识圣灵。但是你们却有圣灵内住的人，你就会认识圣灵是什么，因为你们已经相信也有接受了他。这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你从认识的圣灵，也就是从圣灵的一种工作，他所差遣的人，他所说的话，在以后在书信以后，你是，那你才有可能透过这样的圣灵的认识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重复灵受那些所有的这些真理的话语的启示，要把一切的 从户里面来的，又要启示给这位圣灵。那这位圣灵把从子所领出来一切的那些道，再来启示这些使徒们，就是一脉相承的。神传给基督，耶稣传给圣灵，圣灵传给使徒，使徒又传给当代的人，包括教会。那这样的话，一脉相承下来的神国福音，那就会不断的延续下去。因为门徒他还留不了，他还承担不了成为那个门徒，哎，只会打，只会吃喝享受的，而不会去照顾到按时分粮的那个问题。不说今天在今世上里面跟人家来作为一个打拼，那人的心思是有限的。三十四节最后一节就很有趣了，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灵在哪里。同样的二十四小时一天，同样的这个精力，你能够分多少时间在真正的财宝上，那就要看你是看中哪个财宝。你是以神的国作你的财宝吗？那你就一定会付出很多，你要去得到那些代价来换得到这样的神的国，这是公平。因为神的利率典章也是在强调公平嘛，他不为神的国度付出的该有付出的，那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神的国度？比较有趣的就是三十三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那个周济人这个计划，他原文是两个字，也就是说他要给予那个怜悯，施给人家怜悯。这一句话是重复了第十一章，十一章里面的四十一节。我们来看十一章四十一节，他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这个施舍给人这个字就是这里的周济。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话，他说你把里面的那些公义的良善的，你真正的去施给别人，那这里是把你所有的财物你也是施给别人，那还物对你们就洁净了。那反过来讲，那在这里呢，那你会去周济别人，你的所有会去周济别人，适时适量的去周济别人，那你就也可以得到洁净。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那你成为一个真正神看为洁净的，也就是富有的人，那神就会把天上不尽的财宝，就是神的国也给你。刚才我们弟兄有讲到的一个，就是说变卖所有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定要像使徒行传那样的绝对的大家都把所有的都拿出去了，哎，而是那个律法上里面的那个精义，当你尽心尽意的来爱你的神的时候，当你也用这样的来爱人如己的时候，你看到信的人，当初在使徒时代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的需要，他们都信了主也归了主，哎，今天如果他们看在他说，那更多的人他们都需要来领受神的道，那领受神的道，你基本的需要没有，你去领受什么道？所以当代的人，有的人他们就知道说，那我们应当把我现在所有的我把它变卖了。那这些变卖所有的，如果照我所了解，使徒行传那时候是归国的华侨回到犹太地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些归国的话，他本来的财产是在国外的，哎，可是他今天他回来的，他的所有又有多少的人呢？又有多少呢？不多了。他不可能说像一般说他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个那居住的定居地方那些人呢、啊？不是，他是他归国以后的那一些，他首先把他拿出来，他来攻击其他的人。这种精神是因为他的当时的人有缺乏，他们需要这样做。这个符合律法，律法里面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好，今天你把所有的田财什么东西，你的土地什么，你整个都拿出去卖掉了。律法没有教我们这样做。律法的精神就是要叫我们爱顾到那一些困苦的，要对他施行帮助，要为他们伸冤，而不是说你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啊，结果你也变成贫乏了， 是不是？那平华，你的妻儿怎么办？立华不是说叫你马上这样做，而是适时适量的，你能够按照需要，看到你的邻舍，就好像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你看到了，你知道了，快拿出来帮助他。他立华的一个教要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刚才的弟兄是不断的来强调这种，我们不要以为说那耶稣的教训好像跟立华的教训是不一样的，那也跟以后使徒好像他们除了耶路撒冷那个时代以外，好像以后也是不一样，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那这个就是不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当他说把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记人，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你就这样做啊。哎，如果今天这个你们是指门徒来讲的话，门徒他们老早就是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呢，跟一起来上京的呢。请问你，那今天门徒他身边还有什么所有？难道他要回到他的家吗？然后赶快再把他家产再整个再卖掉吗？会变成这样子呢？那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吗？不是啦，这里的所有只是说你今天在你现在你今天你在你身旁在你身上里面你有你仅有的，哎，你能够去帮忙就帮忙别人。我举个例来讲，就是说当第八章开始有一些妇人，他把他的物他的东西资财来资助耶稣和耶稣的这些门徒，那门徒他在这个旁边里面他也得到了一些这样的资助，等他自己过用了，他也要把其他移出来的东西分给别人。他的这个这里的所有是这里就是这样讲法呢，就像施洗约翰他在第三章他在讲到说怎么悔改，他说你如果有食物你自己过用了，你另外一份你给别人，你有衣裳你有自己穿，那你如果另外一份你也给别人穿。施洗约翰他不是教导说你把你今天的所有的两件你都拿给别人，是施洗约翰并没有这么教嘛。耶稣也不可能说好了我比施洗约翰更高干的要求这些门徒，不是的。我们对于经义上的一种了解，因为有的人一看就望文生义，我以前听过有的人在解释这一节啊，我们尽量做了，耶稣是叫我们把所有的周记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尽量做就好了，这个也是脱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很强调的前后文的主要点，他是用一种比较性的而已，哎，他有当时的时代性，他也不是跟律法上有所冲突，不然的话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实行律法？最后我要再讲一点，就是我稍微多说一点，就是谈到第十二节的那边十三节那边，这个人叫耶稣成为一个审判官来为他分家业，就旧约的背景我们刚才弟兄讲过了，那时候呢就生命记或是民数记都有分家业的事情，那一直到耶稣亚书的时候，他那时候他们攻占迦南地，他们也有在那边分家业的事情，就是分迦南地业。但我们要了解分迦南地业这样的一种律法上的一种事情，在新约的福音的看法里面，除了字面上的家业之外，另外一种家业就是神的律法，以色列人有责任把律法传遍到整个世界去，但神给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家业，就是迦南地，等他们把迦南地完全都照着神的吩咐把它攻克了以后，这个迦南地就成为一个先成为一个所谓的伊甸园，透过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去学习遵守神的律法，好比始祖一样的，他们先在这一个伊甸园里面学习遵守神定的那一个治理地，以及神说的那个善恶树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他们学习完了，他们已经去完成了神在迦南地给他们这样子一种命令，全部把它除灭了，然后你们也成熟了，在这个土地上 将来你们的使命就是向全地去传播神的律例典章。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了解到神言出的心意，也不愿意去完成神这样的心意，他们竟然就固步自封，他们就停留在那个迦南地里面，也没有把迦南地的人全部都除灭，也是这个原因。这个由当时候的两支派办在约旦河东一看到，哦，河东的这个地可以适合于牧羊以后，就赶快求要分地。那时候摩西很不喜欢，弟兄都还没有得地，你就要先求得这样的地，你就要先要求这个家业。这个也要告诉我们，真的是他的心只放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放在神这个国度上面的治理。虽然摩西也答应了，但是要求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让你的弟兄被攻占了这个地业以后，你才可以回来得你的地业。这个就要告诉我们，律法里面的那种爱你要先去实行，你才可以得到你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地业。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你要去先把所有的给别人，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可以得到的天上的财宝。这个原则都一样。好，那这样的原则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完全把他们攻克，他们也是各支派各打各的，没有彼此真的相助。如果彼此相助合一了，他们就不会出现说他们今天对内很攻击很内行，除灭自己的这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那个基比亚的那个里面的内乱，哦，他们都很一致要杀灭，可是他们就没有一致的集中一切力量去攻打迦南人、腓尼士人，甚至是腓尼基人，他们没有这样做，那就会显出来，他们很自私的，他们对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神的命令没有执行到底，所以迦南人成为他们的那个眼中的刺，成为他们的网罗，这样的网罗一直揉住他们。那神也给他们机会，在四世纪的时候不断的来告诉他们，让他们要脱开这样的网罗来试验他们，总是试验不过，他们还是一样的变成迦南化，他们的宗教信仰变成异教化。神还是先这个士师来拯救他们，一拯救完了以后，他们又去同样的劳我顾我，又去为自己而不是为了神。一直到列王时代，他们要求神立一个王来拯救他们，拯救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就效法这个王，被这个王所引诱，那人民跟王一同犯罪，甚至于神所立的先知，他们就把他拿来逼迫，拿来杀害。先知要求他们要赶快回复到神立法，为什么要颁布给他们，不要教化这个外邦人，结果他们还是一样的杀害他们。那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他们也是一样。路加的第四章就开始在讲到说，耶稣就是一个先知，耶稣在传这个神国的西联的福音，他们就看不起他，因为认定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子而已，然后他希望他们显神迹。那耶稣说要显神迹啊，那你这样的说法等于同是跟以利亚那时代一样，跟以利沙那样的时代，那福音只能向外面传，向外邦人传，而不是向你给你们这些这些固步自封啊，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不行律法又要要求神赐福给你们，喜欢神的恩典，不喜欢付出别人。所以路加为什么在第四章就强调那两位大先知就往到外邦人，反而外邦人他们反而会相信，反而会接受，反而会接纳这个先知，他们也会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先拿出来给这个以利亚。以利亚也是靠这个妇人先给他的那一点点的面，他先吃饱了，神也赐给那一个愿意给先知的那个有信心有爱心的这样的妇人，让他全家也得到吃饱。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人固步自封，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结果福音没有办法透过他们传出来。同样的，以后神透过以色列人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代表，就是十二使徒，现在神对这个十二使徒里面所讲的话， 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传福音，那一直来到犹大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新约的这个使命是这么样的一种重要性？神的国、神的律例典章一定要通行到地极的，这样的使命，这使徒有没有完成呢？似乎没有，似乎了，因为我们的看使徒行传，我们发现说使徒行传里面，神又呼召了另一个外邦的使徒，叫做保罗。为什么要呼召他？原来这个当中里面有他其中一个奥妙性、曲折性，我们以后他们才讲。但是我最主要的主题是说，神的国度透过圣灵的降临，使徒里面的中心，他们的传讲以后呢，以后圣灵的带领他们往外邦，纯外邦的希腊化的那些地方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建立的教会。所以在这里说，请你吩咐我们的兄长来为我们分这个家业。耶稣来是来做这种事情吗？啊，要回复到旧约当时他们的分那个迦南地业吗？产业吗？啊，你一家的人，你的事情你自己要负责，怎么还要成为我要像拉拜拉比一样的替你去负责这些个家业的事情？啊，耶稣来是要负责一个神国家业这么大的一个家业的事情，他要呼召的这些门徒也要同耶稣一样来关心神国家业的事情，把神的律例典章赶快的来传播出去，愿神怜悯我们。我像我这样的一种补充比较啰嗦了一点，我不是要让你们现在就明白，我讲的这些道也有的人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接受，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的弟兄所讲的所写出来的，我希望大家从基本功下起，要赶快读圣经，要撇下一切的所谓的私利，会像荆棘地那样的一种荆棘挤住你。因为很多人在世界上的那种挂历、钱财上的迷惑和别种的厌乐，事实上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面，耶稣对门徒也是在警戒他们，你不要被这些荆棘挤住，结果你对于神的道就不可能在你里面的能够好好的来生长出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神的道没有办法丰丰富富的听完这样的道，我们就很喜乐很领受的带动啊，对，阿们阿们，因为你说的道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得太多的那种私利，那一种私利挤住我们，那一种钱财的那种迷惑的力量太大，那一种我们别样的私欲或是说厌乐太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给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真正的里面的这种真正的一个需要满足，我们太少，我们太容易去满足于肉体上的那种需求，甚至于我们自以为是的那种灵魂。当然路加在这里把身体跟灵魂是当成一个完全的一个个体来说的，身体就是灵魂，灵魂就是身体，它不能分开的。你可以注意看，当他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的时候，他说那杀身体的，他不讲灵魂，可是他在财主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灵魂或生命，然后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又强调把生命跟身体呢，他又把它联合在一起来对照那个时候外面的那个所谓的饮食跟衣服，可见生命跟身体或者说灵魂跟身体它是合一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不要分开。这个对于一个外邦的希腊化的人来讲，希腊化很崇尚的就是说灵跟体分开的，他们认为灵魂绝对是永存的，灵魂永存的，身体会灭但灵魂永存，这是希腊化的哲学。但是我们今天神的道不是的，身体这个灵魂是连在一起讲的，身体灭了就是等同于你就是灭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个道理，希望神怜悯我们，再加把劲，再认真听，再认真问。但首先的就是你是不是合格作为主的门徒，因为这些道是先对门徒讲的， 竟然是先对门徒讲的，插入的这些话都变成外人，外人所说的所问的都是比较经世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发现说一个真正的问题来问耶稣。同这十三节那个众人的这种经世性的一个观问，从彼得所问的以及十三章开始的那一种那个问，那这个说法都是非常经世性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不会没有顾虑到到底神今天要什么。你问的到底是问出了神的什么样的关心的事情，所以要问也不简单，因为从问的当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关怀是什么，我们要点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对神的道不是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可问，不是的。我这意思说从第十二章到十三里面很多的人所关怀事实上差距我们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道，愿荣耀归神，阿门。